Hello， 欢迎收听一点好奇，我是小江。这一期的内容是关于什么东西叫什么，或者是说由谁来决定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件事。感恩节刚刚过去不久，基本上所有关于感恩节的介绍都会提到这个节日需要吃的一种食物，就是火鸡。美剧的老友记里出现过好几次和感恩节相关的情节，基本上都是 Monica 会做火鸡。火鸡它叫 Turkey，所以就会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它和土耳其这个国家 Turkey 是同名的？这个火鸡和土耳其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那另外一个问题呢，也在老友记里出现过，就是也是感恩节的情节， Monica 有一套一直舍不得用的瓷器，应该是婚礼上别人送给他们的礼物，他想留到有贵宾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再用。这个时候在说到那套瓷器的时候，他总是会说 Our China， 其实听着挺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瓷器 China 和中国国家的名字 China 是一样的？它是因为中国盛产瓷器，所以直接把碗和盘子叫做 China 吗？所以这一期就想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说为什么火鸡和土耳其同名，另外一个是说为什么瓷器和中国同名，然后还可能会衍生出一点点是说为什么中国要叫做 China。 我的第一印象是说，拿一个国家的名字直接称呼其中某一个物品或者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其实有一点点语言上的优越感，它可能让我觉得有一点被歧视的意思，但是可能个人理解吧。先说一下这个火鸡，它跟土耳其或多或少有点关系，但是不足以让它用这个国家来命名。它最开始的起源呢，是说非洲有一种鸟叫做 Guinea fowl， 它是说是几内亚的一种禽类，就可以叫做几内亚鸟吧。这种鸟的特点呢，就是身体特别大，然后头小，深色羽毛，身体上有像珍珠一样的小白点，所以也有人管它叫做珍珠鸡。葡萄牙的商人从北非把这种禽类带到了欧洲，途经土耳其，然后到了欧洲，到了英国之后，英国人以为这种鸡是土耳其来的，并不知道它其实原来是叫几内亚鸡，以为它是土耳其鸡，所以就管它叫做 Turkish chicken， 和现在的可能比如说泰国米啊、澳洲牛是差不多的，只是没有把原产国搞清楚，这个已经是错误的第一步了。后来到了15、16世纪，欧洲的商人到了北美，看到北美当地的一种鸟，觉得和他们心中的土耳其鸡很像，所以就把这种鸟也叫做土耳其鸡了。但是他们在北美看到的这种鸟其实是由北美的原住民驯化的一种禽类，和之前的这个土耳其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误称。后来人们搞清楚之后，也并没有把这个命名的错误改过来，就是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对于这种禽类或者是说火鸡，它在某一个地方叫什么变化多种多样，比如说火鸡在美国叫土耳其鸡，那它在土耳其叫什么呢？土耳其人管火鸡叫 Hindi， 就是觉得它是印度来的，这个和法语、波兰语还有希伯来语中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这种禽类来自于印度。而印度又管它叫什么呢？印度有些地方管它叫 Turkey， 其实听着跟 Turkey 很像，也有一些地方的方言呢把它叫做秘鲁，就是秘鲁南美的那个国家，然后葡萄牙语也是这样叫的。可能是因为当时东南亚就是新世界，它有来自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影响，然后这个影响也是影响了当地的语言。比如说柬埔寨它叫法国鸡，然后在马来西亚呢就叫荷兰鸡，很有可能是因为来自于欧洲的这些国家通过航海的探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贸易发展了殖民主义，对于东南亚的这些国家有一定时间的占领，所以它的语言也对于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影响。那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其实也有火鸡的叫法。明朝有记载是说东南亚会给中国进贡火鸡，然后有一些游记和杂文会记载说这种火鸡会吃燃烧的炭，所以火鸡也是因此而得名。当时有一个人，他是郑和的随从，跟着他一起去了这个西洋。这个人呢是一个阿拉伯语的翻译， 他叫马欢。现在在南沙群岛上还有一个岛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叫马欢岛，其实也算是为了纪念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曾经写过一本游记，叫做《银牙胜览》。然后在这本游记里，他就提到了这个火鸡，他说三佛齐出火鸡。三佛齐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现在的印尼。在他的描述里，这种火鸡会吃炭，而且打不死，爪子非常锋利，可以直接伤人。他这里描述的这个石火鸡或者是石火鸟，在当时的学名是叫鹤鸵，仙鹤的鹤，鸵鸟的鸵。这种鸡或者说这种鸟的特征呢，就是它非常的凶，而且它喜欢在这个炭火堆里去吃剩下来的炭。那这个石火鸟就是和北美的火鸡是一样的吗？清朝末年的徐珂编写了一本笔记大全，他汇总了朝野之间各种的传闻轶事，还编进去了一些自己的阅读笔记。里面有一段呢，就是记载了这种石火鸟。这个石火鸟和鸵鸟类似，黑色的羽毛，头秃，脖子也秃，头顶有肉冠，然后是产自澳洲和新几内亚岛，能吞火炭，所以叫它石火鸡。在这里的描述似乎更详细一点，但是它和北美的这种火鸡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北美的火鸡呢，它的这个鸡头是会变色的，而且只有雄性的火鸡会变。它这个鸟，这个禽类，它本身身体很大，头和脖子这里是光秃秃的，兴奋的时候血液会涌到头顶，然后头顶到脖子的这部分皮肤呢会根据它的情绪而变色，比如说激动的时候会变红变蓝，就是这个红跟蓝又是有不同的这个深度，所以说在有些地方尤其是日韩会把火鸡叫做七面鸟，因为它会经常变换。然后这种会变色的鸟其实在中国也有记载，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有提到，在福建和广州一带有一种鸡叫做土兽鸡，这个兽呢就是兽带的兽，像红色的飘带吧。按照这个《本草纲目》里的描述，这种鸡的颈部是有一坨红色的肉垂下来，就像吐出的红色丝带一样，而且它的羽毛颜色很鲜艳，有一点像孔雀，嘴的根部有肉冠，会变色，可能会变成青色、白色，还有蓝、紫、红等等颜色，这样听着其实是和火鸡很像的，所以它和北美的火鸡可能是不同的种类，或者是说干脆就是同一种类型。那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欧洲的商人他不是到了北美，而是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看到了这种土兽鸡，是不是土兽鸡的英文名字就会变成土耳其鸡呢？语言上的这种理所当然很神奇，其实也很讽刺。土耳其鸡是一种，那这个印第安人其实更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时哥伦布探索新大陆到了美洲，以为到了印度，所以把这个原住民叫为印度人。中文里还有区分，就是印度和印第安人的区别，但是英文里就是一模一样了。这种错误似乎没有人在意，被发现叫错了之后也没有说要改，所以说没有人在乎北美的原住民怎么称呼自己，只是想当然的用自己的语言和认知去称呼对方。比如说美国的西北部蒙大拿州有一个原住民的部落，这个部落呢有自己的语言，在他们的语言里会自称是 Ayanini， 翻译过来就是白色粘土的人。但是法国商人到了这里，他是通过手语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把这个名字翻错了，以为他们叫大肚皮部落，就是这个名字一直就沿用到现在。然后在大英百科的学生版里，这个词条就是大肚皮部落还一直保存着，所以说是知道犯错了也并没有改。台湾的高山族也是，之前有段时间把所有的台湾的原住民统称为高山族，其实当地没有一个族是叫高山族的，这些原住民的部落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说叫泰雅族或者是阿美族，这种所谓的方便的称呼其实非常不尊重当地原有的文化和语言。那么把瓷器叫做 China 算不算这种不尊重呢？我看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的一个网页的介绍，他在说瓷器的时候有提到，有一些特别精美的瓷器会叫做 China， 是因为瓷器是盛产于中国，这种叫法其实是表达了对于这个产品的一种尊重。它究竟是一种褒义的赞美，还是直接为了省事儿把一个地名直接叫成产品名，我觉得可能会看个人的理解。比如说把普洱茶叫成普洱，可能很多年 都已经习惯了，而且觉得这种还代表了普洱茶它的品质。然后提到普洱就会想到这个茶砖品质非常的好，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普洱也有咖啡，那就跟这个瓷器的例子有点像，把这个茶叫成普洱了，那它当地的咖啡怎么办呢？就像这个瓷器一样，中国的瓷器直接叫 China 了，那茶叶跟丝绸怎么办？是说茶叶跟丝绸不配到这个拿国家命名的程度呢，还是说瓷器不配有自己原来的名字？我在看说为什么瓷器叫 China 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基本上是在介绍景德镇里的文章里写的，是说景德镇的旧称叫昌南，然后在历史上欧洲还没有制作瓷器的手艺，所以说瓷器那个时候是在当时的昌南进口，沿着丝绸之路运送到欧洲去，所以说当时的瓷器呢是以昌南这个镇子命名的。但是渐渐的在大家各种说法中就渐渐的变成了 China， 因为发音非常的相似，非常有趣，但是没有太多的证据。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接受度更高一点的说法，是说 China 这个词呢最开始是源于秦朝对于秦的念法，就是 Qin， C-H-I-N， 梵文里也有一个根据秦发音演化而来的词叫做 C-I-N-A，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念对，它发音大概是基纳。后来波斯语呢也是类似的叫法，这个名称就是 CINA 这个名称因为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在沿线的国家流行起来，但是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拉丁语呢跟这个 CINA 很像，它是 SINA， 就是跟新浪的英文一个拼法，拉丁语这个 Sina 它衍生出了前缀 Sino， 现在也很常用，比如说中欧关系可以说是 Sino-EU Relations， 然后汉学 Sinology等等都是用的这个前缀，然后很多国字头的公司也是 Sino 开头。那其实对于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叫法，比如说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他管元朝的这个中国叫做契丹 Cathay， Cathay 其实是历史上欧洲对于中国很长时间的称呼，但是这个 Cathay 基本上翻成契丹并不算是中国，它是位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我们会把它叫做是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但是如果以他们的这个世界观来看，他们在十世纪的时候从蒙古的东南方向南下，然后占领了中国东北，那个时候中国东北还叫满洲，他占领了这个地方大概有200年，然后元朝的时候呢蒙古就开始叫中国的北方为契丹，南方为蛮吉，它应该是蛮字的音译，也就是北方对南方的蔑称南蛮。后来中东跟欧洲的商人到了蒙古，他会带走很多货物，也把这个两个称呼带回欧洲。这段是大英百科的内容，我自己的感觉是那个时候南方其实也有自己的名字，只是欧洲人并没有去过南方，所以他们听到的是契丹对于南方的介绍，这种蔑称就变成了一个正式的英文名字被记录了下来。后来蒙古势力瓦解之后，欧洲跟中国的联系也就断了，但是欧洲大陆一直流传着中国或者是说契丹的传说。那个时候在欧洲人的概念里没有中国这个存在，他们以为契丹是一个国家，然后可能南蛮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这两个国家就是占领着大陆的尽头，就是欧洲往东一路可以到大陆的尽头就是这两个国家。然后哥伦布在去寻找新大陆的时候也带着马可波罗的这本书，他到了中国的南方，然后觉得就是书中所说的南蛮地区，但是海上的航线和路上的车马线并不通，没有人知道这个南蛮到底在哪里。后来传教士通过海上的航线到了东南亚，然后再到了中国的南部，这条路线的人就是对中国的了解是源于东南亚的，他们的称呼是引用了梵文的基纳，就是 CINA， 然后传教士呢又把这个名称带回了欧洲。基纳和南蛮到底是不是一个地方，这个其实到16世纪末才确定答案，是明朝的传教士利玛窦那个年代，利玛窦呢是从海上的航线到中国的南部，然后一路北上，而另一个探险队呢是沿着马可波罗记载的陆上线路从中亚出发，最后他们是到了北京汇合了，所以说证明了东南西北连通之后是可以通的，然后 南蛮和契丹确实就是他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基纳。那第一个书面记载呢，就是把中国叫做 China， 也是16世纪，是葡萄牙探险家 Barbosa 在他的日志里记录下来的。那还有这本名称的航海日志呢，后来在英国翻译出版，然后这种现代的叫法也就流传开了。至于这个发音的演化，我觉得也是，比如说它究竟是 chi 还是 cha 还是怎么样，可能也是哪个语言用的最多最流行，之后可能渐渐的就变成了一种被接受了，变成了一种标准的答案。那就是说回来，把什么东西叫成什么，它其实也是一种权力的体现。比如说在这个殖民和航海探险的时代，财富就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话语权，欧洲人出资的大航海时代开拓了海上的航线，所以这些航海家他们的记录就变成了一个事实的基准。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并没有航海时代，还是陆地上骑着马的探险，那可能就是不会先经过东南亚了解到基纳这个叫法，而是一直沿用契丹这个流派的名称，说不定也会沿用至今。莎士比亚就说过，玫瑰换一个名字也不会不香，但是闻一多也写了说，你可知 Macau 不是我真姓。所以问题就是，叫什么真的没有区别吗？这一期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下期见。